大家好，今日系5月22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欧洲议会全会喺今日5月21号通过咗有关第81届联合国大会之建议决议案，反对以武力或者系胁迫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并且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对此，台湾外交部表达咗诚挚嘅欢迎同埋肯定。
与此同时，赖清德同川普总统可能通话嘅消息，亦都令到北京开始高度更紧张。点解呢件事会令到中共坐唔定呢？
因为如果赖清德同川普通电话，咁样唔单止会打破美台40多年外交惯例，亦都系喺公开对外释放美台升级嘅准官方法。今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开始发火。他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郭家坤还强调说，中方敦促美方落实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兑现所做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来处理台湾问题。北京的态度透露出满满的焦虑感。金融时报今日有消息说，中共突然叫停了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柯伯吉的访中计划，来对美国施压。美国国防部部长克格塞斯上个礼拜随同川普访问了北京，他亦都是自2018年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美国防长。而柯伯吉这次出行还会讨论克格塞斯下次访中的安排。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库伯就表示说，北京是想利用未来柯伯吉或者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任何访中行程来作为一个施压工具，迫使川普政府延后或者缩减未来对台湾军售的方案。而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高层专家韦德灵表示，中共很清楚川普不可能完全停止对台军售，他们的真正目标是希望将下一轮重大军售案拖到习近平9月访问华府之后。这个与其说是在测试川普是否愿意协助台湾防卫，不如说是希望避免令习近平陷入尴尬。而今日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洪高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已经暂停对台大约140亿美元的军售，原因是川普政府和伊朗的战争需要优先确保弹药供应，这个只是暂停而不是取消。1.5万亿美元是要塑造现代化的美国自由兵工厂，包括精勤计划、黄金舰队，还有战场杀手锏的无人机和先发制人摧毁敌人的网络，这个也是对美国对手的强大震慑。现在外界最为关注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川普和赖清德真的通了话，那川普可能会谈到军售案、台海的稳定。而关键在于赖清德他会怎样讲。海外视频人此版明夫先生认为，赖清德千万不要讲得太复杂，川普不喜欢长篇大论，亦都不喜欢抽象的价值宣言。川普喜欢的是简单有力可以拿去对外宣传的叙事。此版明夫先生认为，赖清德核心讲的应该是感谢川普推动习近平在川普任期内不敢对台湾动武。这个是川普自己讲过的话，台湾可以顺势接住。然后呢，还有两件事必须要提。第一，就是台湾需要美国制的武器。第二，是台湾会成为美国在印太最为可靠的伙伴。再之后，赖清德总统或者还可以补上一句，我在任期内不会宣布台湾独立。此版明夫说，这句话在台湾内部一定会引起争论，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看，反而可能会对台湾更安全。因为川普可以拿这句话去跟北京讲，你看我已经稳住台湾了，你也都没有乱弄。而台湾是不是要独立，那个是台湾人自己的事。但是也都有网友说，如果想得到川普的尊重，根本不是你讲什么。赢得川普关键是要做到两点。第一，就是增加非对称的国防预算到 5% 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二，是加强台美在高科技和能源方面的经贸合作，包括扩大在美国的投资。那问题来了，你认为赖清德总统应该讲什么？请你把你的观点分享在评论区。而美国飞天大学的教授张天亮先生认为，
就是赖清德如果有机会跟川普通话的话，还有一些事情是必须要讲，一定要跟川普明确，台湾才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 中共在历史上背信弃义的事情干得多了哈，中共是绝对不可靠的。中共当时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答应要限制芬太尼，结果中共确实是禁止芬太尼输出美国了，但是他把芬太尼卖到墨西哥，再由墨西哥的这些贩毒集团再往美国贩运，所以就中共答应的事情是不能相信的。台湾我觉得他们答应的事情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靠谱，让川普意识到台湾才是川普可靠的盟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赖清德一定要强调第一岛链的重要性，如果第一岛链被突破，美国等于是要从第一岛链退回到第二岛链，也就是印太地区的这个控制就彻底失去了啊，美国将退缩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大国，而不是全球性的大国。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一定要对川普晓以利害。台湾问题不是中美台三方的问题，它涉及到日本，涉及到韩国，涉及到菲律宾，涉及到马来西亚，涉及到印度，这些国家都是台海局势的利益相关者。说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表示说，台湾有事就是菲律宾有事，确证了咱们之前的说法，台湾问题涉及到整个印太地区的秩序，关系到日本的生命线，关系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这些国家的生命线。这个如果真的台海有事的话，菲律宾说台湾有事就是菲律宾有事呢，菲律宾就会下场，而菲律宾跟美国之间是有安保条约的，所以菲律宾有事就是美国有事，日本美国之间也有安保条约，所以日本有事也是美国有事。换句话说，台海如果真的是发生战争的话，美国想置身事外啊，也是没有这样的可能的。
三高问题源头就在肝、肾、脾脏那里，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要补肾，血脂高要健脾，一项一项地来调理，是不是太麻烦呢？三高代谢补纯天然草本，一次就顾到三个脏腑的器官，先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没有副作用，不用怕伤到身体。现在就打电话或者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补，令到三高真正调理下来，不是压下去。
川普21号明确表示，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以强化北约东翼防御。这个决定正值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急剧升温之际。22号，川普对伊朗下达最后通牒，普京就直接将核导弹搬上台面。北约和欧洲正目睹一场前所未有的多极博弈。我们来看报道，就在川普设下48钟头最后通牒之际，根据多方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强硬命令，所有接近武器级的高浓缩核材料油必须留在伊朗境内，一刻都不可以运出国。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因为美国的底线其实只有一条，伊朗不可以保有接近核武级的浓缩核材料油。换句话说，美国可以堪停火，可以堪解除部分制裁，但唯独核材料不可以留，而现在德克兰等于直接告诉华盛顿听这个条件免谈。虽然白宫随后紧急否认相关报道，说消息不实，但整个国际市场已经闻到火药味。尤其川普最新一句话更令全球神经瞬间绷紧。他警告伊朗，如果协议失败，整个文明今晚都可能毁灭。这种级别的措辞在冷战后极其罕见，甚至有欧洲政府紧急询问华盛顿，美国是不是正考虑动用核武。同时，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突然爆单，在华盛顿政治圈，这样一直被视为一种战争前兆。上一次出现同样情况，就是美军敲定对伊朗打击方案前夕。川普本人亦都已经公开扬言，他说美国一定会取得伊朗的高浓缩核材料油，我们不需要它，但我们不会被伊朗拥有它。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很直接，如果谈判拿不到，美国可能用其他方法拿。与此同时，中东海上生命线霍尔木兹海峡亦都再次成为全球焦点。川普强调，美国不接受伊朗收取任何过路费，因为全球三分之一海运石油都要经过这里。川普政府亦都对欧洲盟友释放双重信号。据报道，美国计划通知北约盟国将削减对北约部队模式的兵力贡献，降低在重大危机时可供北约调用的美军总数。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敢做在意料之中。北约正寻求结束对单一盟友在国防上的过度依赖。美国国防部次长柯伯吉团队强调，即使常规部队调整，美国仍然将透过核威慑保护北约成员国。在欧洲，俄罗斯以核武展示力量回应。 5月21号，俄罗斯发射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其射程超过10000公里，可覆盖欧洲全境。俄军军事演习规模空前，出动64000名兵力，200多台导弹发射车，73艘军舰同13艘潜艇，涵盖陆基、海基和空基三位一体核力量。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亲自视察可搭载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更加显示核威慑已经摆在欧洲门口。分析指出，这场演习是政治 show， 意在警告欧洲，如果不约团结以工业优势消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仍有反台的终极能力。对此 ，X 网友评论话：冇用嘅，呢一啲更显示出普京的心虚脆弱。你核武再强，终极都是会被人抹平摧毁。传统战争输到仆街的人无路可走，将自己和人哋一起埋葬。美国有了优先打击对象，而英国政局都添了乱局。首相司纪贤再次拒绝辞职，他主要支持群体穆斯林兄弟会发出严重警告，称如果司纪贤被迫下台，将会在英国发动恐怖袭击，并强行接管政府来保护穆斯林。这个事态令欧洲原本已经紧张的安全局势雪上加霜。对此有评论说，已经有人明确表达要搞极端攻击了。英国政府、军队、军情五处在做什么？就算这些部门不做事，英国人都需要拿起武器自己保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美国同步强化部署，为配合6至9月美日大型联合军事演习，美军计划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提风导弹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提风可发射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兼具对空、对海、对地打击能力。今次部署具有明显牵制中共在东海和台海军事活动的战略意图。此外，川普政府都持续推行移民改革。这个礼拜，司法部宣誓任命77名正式移民法官和5名临时法官，是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这做旨在加速驱逐程序，处理积压案件。目前移民法院待审案件已经由400万宗降至约350万宗。新任法官多数具有 ICE 检察官、军法或者执法背景，呼应川普恢复移民体系法治的政策方向。过去一年，司法部已经清洗超过100名被视为不够积极的移民法官，并收紧庇护和保释条件。普京今次访华，为什么匆匆来匆匆去？随后德国推出乌克兰欧盟准成员方案，乌军连续打击俄军高价值目标，俄罗斯则罕见亮出核底牌。表面睇是中俄高调抱团，但从天鹅湖到金穹反美声明，真正浮现的可能是普京对北京背后交易的深层不安。普京这一趟总共约23个钟头的北京行，扣除路程和休息，真正能谈的事的时间并不多，就要吃三餐饭、行仪式、签文件、影合照，之后就匆匆离开。有评论认为，这种节奏本身就透露出莫斯科的焦虑。一方面战况很紧凑，另一方面普京亦都急于确认川集会后的真实风向。大纪元专栏作家杨威分析指出，俄罗斯最怕的是自己再次成为中共手中的筹码。1972年尼克逊访华后，苏联曾经尝试过被出卖的滋味。现在北京面对美国贸易压力、科技封锁、伊朗危机和内部困境，如果为了保命而向华府或者欧洲让步，莫斯科自然担心会历史重演。如果北京想缓和欧洲压力，一是在贸易上退让，一是在俄乌问题上转向，而后者正是普京最忌惮的。评论认为，普京此时访华，除了要展现中俄关系，亦都是在提醒北京，俄罗斯不可以被抛下，更不可以被拿去交换欧洲的好面色。不过耐人寻味的是，20号晚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国宴上，习近平和普京用餐时，中共军乐团演奏天鹅湖四小天鹅舞曲。天鹅湖在苏联政治记忆中极具象征性。上世纪80年代多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去世，以及1991年819政变期间，国家电视台曾经播放或者反复播放天鹅湖。 因此在俄语政治语境入面，他常被视为高层出事、政权震荡、重大变局将至的隐晦信号。有人因此解读习近平在普京到访时安排这首曲子，暗示普京的处境不妙，甚至带有送行的意味。中俄表面上是无上限友谊，背后却是彼此算计，各怀鬼胎。另外，习近平同普京20号在人民大会堂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罕见将矛头对准川普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称该计划威胁战略稳定，并可能给国际安全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金穹的目标是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新一代空中威胁，一旦建成，将大幅削弱中俄核导弹威慑力。亦都因为咁，外界形容呢个等于要废中俄武功。更讽刺嘅系，中俄一边要求美俄维持核军控，一边北京又拒绝加入限制核武谈判。而令莫斯科更加不安嘅系，压力正从欧洲方向同步逼近。21号，德国总理索尔茨提出，喺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先俾佢准成员或者关联成员身份，等基辅官员可以参加欧盟峰会同部长级会议，但系就冇投票权，同时可以接触部分欧盟预算，仲被纳入欧盟共同防御条款。如果乌克兰喺法治、人权或者改革上面倒退，呢一个身份可以被冻结。这个不是正式入盟，但是就等于将乌克兰向欧洲安全架构再推行一步。当日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安局的精锐部队出动中程无人机精准打击俄军在俄占赫尔松地区的一处重要据点。这个目标被指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特种部队的总部，位置靠近阿拉巴特沙咀。乌方话，今次攻击唔单止炸毁一套海峡 S1 防空系统，仲造成咗大约100名俄方人员丧命同受伤。另外，网络画面亦都显示，一架乌克兰米格29战机发射两枚法国提供嘅铁锤炸弹，击中俄军一处营级指挥所。如果呢啲消息属实，代表乌克兰而家不单止系打前线部队，而系开始瞄准俄军嘅指挥中心、防空系统同特种部队据点，专打俄军嘅大佬同保护伞。随后，俄罗斯亮出核底牌。21号，俄国防部公布咗核力量演习嘅短片，宣布成功发射阿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超过咗10,000公里，几乎可以覆盖欧洲任何地点。俄白联合核演习中，俄方展示常用武器，并动员约6.4万人、200多套导弹发射系统、140架飞机、73艘军舰同13艘潜艇。有时政推主认为，俄越是高调亮核牌，越讲明俄罗斯常规战场压力沉重。普京要令欧洲相信，莫斯科未必想开战，但系仍然有能力牵台。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5月21号，路透社有消息话，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一项指令，话伊朗接近武器级的浓缩核材料油必须要留在伊朗境内，不准转移到国外。而一直以来，美国最核心的要求就是交出浓缩核材料油。如果伊朗最高领导人拒绝，那个就等于美军开战的风险再升高。不过随后霍士新闻节目入面的记者有提到，话白宫火速澄清，否认路透社这个消息。记者有提到，事实上目前针对浓缩核材料油这个特定问题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包括后续会怎样处理。目前无论是哪一方都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定论，报道是不正确的。之前川普总统已经警告伊朗，如果他们不快点给出正确答复，咁美军就已经准备就水啦。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寻日已经抵达德克兰，同伊朗总统举行会谈。今日有多个 X 平台账号传出，话美伊协议最终草案而家已经出炉，预计会喺未来几个钟头内正式对外宣布。华沙地国家电台、路透社以及巴基斯坦同中东多个核心主流媒体已经证实咗呢个消息。这份最终协议草案已经进入最后签字和收尾阶段，预计接下来几个钟头会由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正式对外宣布。而预期条款亦显示，第一就是即刻实施全面停火。 第二是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将会透过联合监测机制予以保障。第三是对于伊朗的制裁措施将会逐步解除。第四是关于悬而未决议题的谈判将会在最多七日内启动。第五，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正在展开工作，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条款里面都没有提到怎样处理浓缩核材料有的问题，而这样刚好也是美国最核心的谈判议题。另外，昨天伊朗还发表了一张地图，显示伊朗设立了他们要掌控的海上区域。德克兰表示他们会向遵守他们条件的友好国家重新开放海峡，而这些条款里面就包括如果要通过海峡就要交费用。而华盛顿对此的回应就是这样完全不可以接受，那也预示着新协议里面不包括浓缩核材料有的条件美军一定会打。另外，伊朗想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挟收取过路费，美军还是会打。据半岛电视台在下午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谈判代表团和美国达成协议已经非常接近，而浓缩铀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仍然是一个主要障碍。报道还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现在来判断是否能够达成严肃的最终协议还是言之过早，也就是说这份协议还没达成。今日下午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采访的时候，他透露出不寻常的资讯，他说伊朗不可以保留浓缩核材料铀，我们会拎走它，我们也都不想要它，我们拎到之后可能会销毁它，但是伊朗不可以有。他还透露自己可能会缺席本星期六日参加大仔小堂纳德川普的婚礼，理由是时机不方便，他要处理伊朗问题和其他的事情。他还补充说，我怎样做都不对，如果我去了我会被闹，如果我不去还是会被闹。意思呢，指的是假媒体，但是川普会因为什么事连仔的婚礼都不参加呢？是不是川普在星期六日就会发动打击？这个引发了猜测。那个你怎么看？也都请你呢将答案写在留言区。值得关注的是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平日也即是星期五下午突然是订单忙到爆单，这个一直是被视为五角大楼的一种信号，通常也即是意味着五角大楼里面正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而上一次出现这种模式是在最初针对伊朗的打击方案最终敲定的前一晚。而川普总统被伊朗设下的星期六日最后期限大约还剩48小时，你觉得川普会在星期六日动手吗？也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层说，相关情报显示习近平可能在本月底或者下月初前往平壤。此前中共外长王毅已经访问北韩，习近平的安保与礼宾人员亦都被指近期抵达平壤。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刚结束访中，美中重新实现北韩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韩国外交部表示，首尔方面继续致力于同包括美中两国在内的紧密合作，推动解决北韩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习近平最近同川普讨论了北韩核问题，他这样做极有可能是为了在美朝之间充当调解人，推动陷入胶着的半岛无核化的对话，使习近平在地区和平稳定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但是习近平是否达到目的，或者会不会出现反效果，我们拭目以待。而普京访华期间，中俄声明未提北韩半岛。外界认为，若果习近平此时访北韩，将牵动美中俄北韩之间的新一轮战略博弈。时评人蓝述认为，
普京这一次去北京，中俄双方主要讨论的就是能源，日韩首脑刚刚会面，主要讨论的也是能源。在这个大的环境背景之下，习近平去访问朝鲜，估计他们主要的话题仍然是能源，以及随着能源供应链的变化而带来的整个东北亚局势的变化。因为北朝鲜主要的能源供给方是中俄这两个国家。
你以为眼睛老化只是老人家的问题吗？错了，现代生活中的蓝光、空气污染，还有经常挨眼瞓，都是在说加速眼睛的老化。健康520的这一款润眼保 Eye Moist 特别针对这一点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它包含蓝莓、接骨木莓和松树皮， 能够提供满满嘅花青素嚟到抵御自由基，并且延缓老化。再加上维他命 C、E、酵母西以及葡萄糖酸锌，能够精准咁维护眼睛嘅微血管健康。呢、这个就好似帮双眼咧补充专属嘅综合维他命，令到双眼咧从里到外强壮起嚟。为咗令到营养能够深入到眼部，佢仲添加咗 C3 姜黄素嚟到促进血液循环。每日两粒，轻松咁维持好眼力。而家购买三樽，仲有7折优惠。快啲点击下方链接，或者上网搜寻润眼宝，照顾好你嘅灵魂之窗。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